据说他们不阴不阳的态度，使李木匠感到气馁。而村里人的冷漠与嘲弄，更令他寒心。李木匠打从娘胎里出来，还从没有这么憋屈过。但眼前的一切，似乎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对面的老三，反倒像是受害者，得到了更多的同情。
哼，这狗日的世道！
李木匠咬着牙，在心里愤懑地暗骂。他又扭头看了看自家的两个堂弟，两人也都像斗败的公鸡般耷拉着脑袋。事情终于峰回路转，在王支书拉偏架时的强力介入下，三哥和李木匠达成了赔偿3000元精神损失费的协议。当三哥和老李支书走出大门时，围观的人们脸上都带着一种莫名的轻松，仿佛眼前这家被外村人扒了墙的人家与他们毫不相干，他们只是看到了一出好戏。从双河村赶来看热闹的几个人搭三哥的车一同回村，三哥要帮老李支书将自行车搬上汽车，老李支书摆摆手拒绝了。二哥埋着头蜷缩在车斗的一角，老李支书推着车说道：
你个驴日的，下次再要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
一车人很快就到了三哥家，翠儿已经做好了晚饭，听到动静就迎了出来，腮边微微泛红，眼神里有一丝慌乱，但没人注意到这些。三哥邀车上的人都留下一起吃，二哥悄无声息地爬下车，冷着手缩着脖子匆匆往自个儿家里走了。大傻扶着二嫂也下了车，二嫂对着二哥佝偻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。同去看热闹的几个人都来劝慰二嫂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喜庆，仿佛二哥干的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反而像是给双河村露了脸一般。二嫂显得尴尬，对着大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后也往家走了。三哥追上去小声关照说，别太难为老二了，吵起来会让人家笑话的。当大家围坐在饭桌前，几个人开始七嘴八舌地埋汰起李木匠的窝囊，赞叹起三哥的机警，尤其是大傻的威猛。大傻似乎又恢复到平日的木讷，挤在翠儿的身边憨憨地笑着。翠儿听到大傻以一敌二，还把人打趴下，并且拿着菜刀镇住一屋子人，不觉惊讶地张大了嘴，痴痴地望着大傻。几个人又嬉笑着把话题转向了大傻和翠儿。这天夜里，当大傻和翠儿光溜溜地钻进被窝，翠儿没有像往常那样关了灯，他想好好看看身边的这个男人。大傻也歪着头眯着眼在瞅他，翠儿用葱白样的手指轻轻摩挲大傻厚厚的嘴唇，然后慢慢地朝下滑了，滑过粗大的喉结，滑到健硕的胸口，摸索到像姑娘样饱满的乳头，柔柔地撩拨起来，乳头很快就在指尖下变硬，粗大的喉结处发出了几声咕咕的吞咽声，翠儿不觉笑了起来。她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有些陌生，陌生的令她感到充实和开心。 傻一咕噜转过身，抓起翠儿的手就搁到自个儿的鸡巴上，鸡巴已是直挺挺硬邦邦的了，然后一头扎进翠儿酥软白嫩的怀里，又舔又吸，一只手也探到翠儿的逼上。他还是头一遭用手触碰女人的那个地方，大傻的手指犹豫着，只是在肥嫩的阴腹和两片敌一般的逼唇处来回的抚弄，几次陷入那条肉缝都缩了出来，那条逼缝里黏黏的湿湿的，不一会儿就将大傻的手掌弄得水淋淋的。翠儿握着大傻直挺挺硬邦邦的鸡巴，觉得这根棒棒比往常更粗更大了，在手掌中还一蹦一蹦的。当大傻一口吮住奶头，手触到小嫩逼时，翠儿双腿一夹，身子一软，胸口咚咚咚像擂起小鼓似的，手也不由自主的在那根鸡巴上又握又捏。大傻的身子越来越热，吸吮和手指摸弄的劲道越来越大。
不，不要呀，要，好呀，不要。
翠儿嘴里这么唤着，身子却死死地贴着大傻，头在大傻的胸口不停地磨蹭，屁股不安地扭来扭去，手里的鸡巴也是越握越紧，两条腿直打摆子。翠儿很想让大傻的手指一直摸弄那个小肉疙瘩，也很想让那粗粗的有力的手指倒进自己的逼缝里去，但他感到害羞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只好不断扭动着身子去迎合去感触。大傻热血沸腾，一把扯掉被子扑到翠儿身上。迷乱中，翠儿瞧见大傻的眼里闪着从未有过的亮光，当直挺挺硬邦邦的鸡巴猛然插入时，翠儿的心一下就荡了起来，整个人却像是被充满了似的。这天夜里，大傻的劲道显得是那样的足，那样的猛，在床架子吱嘎吱嘎的拼命叫唤声中，翠儿一会儿像被抛到了云端，一会儿又像被沉到水底，那种挠心的感觉让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一般。门外的黑暗中，三哥蹲坐在楼梯上默默地抽着烟，儿子今天的表现很出乎他的意料，尤其是抽出菜刀的那一刻，让见过世面的他也吃惊不小。此刻屋子里的动静越来越大，翠儿的叫床声似乎充满了一股骚味与邪性，让三哥的心里忽然有种怪怪的感觉，费劲儿地咽了几口吐沫。
你个老不正经。
三哥站起身踩灭烟头，轻轻拍了拍屁股上的尘灰，为刚才有种奇怪的感觉所羞愧，暗暗骂了声自己。